大家晚上好。外面很冷哈，但是里面很热呢。你们会觉得热吗？
热，
热哈。所以有什么改善方法吗？门打开吗？还是怎么样？哦，好，开冷气啊，开一点呢哈。不用啊，
啊，
好啦好啦，那就这样啦哈。我们在上个礼拜上课结束之后呢，后来我回去想一想，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花很多时间在讲解这个讲义的231页，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讲很多啊，231页开始就是这个罗侯楼经的这个论的解释啊，论的解释就是色事分。那因为论跟经的那个情节啊，是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经跟论要怎么对应起来哈？有时候就是我在看，我其实每次上课之前我都看很多遍哦。但是可能是自己太，我是觉得我的领悟力不是很好啊，所以有时候课后啊我还继续看，上课过后啊我还继续看啊，有时看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像这样子会通应该也可以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是再复习一下啊，就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要点啊，所以在上个礼拜没有来的同学你就赚到了啊。就231页一直到哪里啊，到234页啊。那这个57经啊，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的经文，在229啊，229就是罗侯罗经啊，就是佛陀教导罗侯罗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啊，就怎么修那个解脱智成熟。那这一部经其实在很多的学术里面呢都有研究这一部经的，就是佛陀因为对自己的孩子应该是特别一点嘛哈，所以他教导他这个五蕴六入跟因缘应该是学习佛法一个很重要的次第，所以这一部经在研究上呢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是佛陀教他自己的儿子，他不是教外人哦，教自己的儿子，所以被学界有很多研究。那其中经的我回去想呢，这个经的脉络啊大概是这样啊，就是分成两大段啊，就是解脱智未熟啊，就罗侯罗他的解脱智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呢，那佛陀就跟他说你要去为人演说五蕴六入因缘，那这一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其实就是惑业苦啦。如果你只有看这个流转的因缘法，就是12因缘的话，它这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流转门，就是苦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缘法扩大的话，那它也可以是还灭门，对不对？所以这个因缘法它可以谈12因缘，但是12因缘我们如果深入的了解的话，它也可以包括那个出世的还灭门啊，所以虽然这三项看起来它只有五蕴六入跟因缘，那实际上如果你去看阿含经的因缘相应的话，它包括的内容是蛮广，包括什么呢？苦集灭道了啦，苦集灭道全部在里面了啊，所以佛陀要罗侯罗先去把苦集灭道的这一些重要的内容先熟悉之后呢。好，第二阶段就是思维起义啊，就是进入自己去学习啊，思维跟练习啊，就是练习去修学。那当然如果说文思修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呢，那就是罗侯罗他就能够解脱智成熟啊，解脱智成熟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看受这个真上法。真上法在经文里面呢就是这四项啊，无常苦空非我啊。那这个是罗侯罗他 第一次听到增上法的时候呢，那佛陀观察他解脱至成熟，所以我觉得经文这个阶段呢，应该就是至少都有见到位啊，就是已经正胜到了。那经文的最后一段呢，就是罗侯罗他自己之后呢，再证到阿罗汉果嘛，对不对？所以他佛陀跟他讲了这些增上法之后呢，他就可以自己修道跟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是经文这个五十七经的大意啊。那这个论呢就很长啊，这个论就很长。那所以我一直在想，他只有提到说有五法是清净的比丘应该修学五法。那五法第一个就是清净善知识，第二呢就是修止修什么他，第三就是修观，第四呢就是无间因众。这无间因众其实简单讲就是精进啦，精进四正勤啊，四正勤。所以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出师会啊，出师会。所以论点讲的那个清净比丘要修学的五法，就是清净善事、修止、修观、精进跟出师会。所以我会来后来回去一直想呢，我发现其实它应该跟这个经并不会差别很大，只是它叙述的更有次第啊。就是清净善知识之后呢，那它修止的话，他说你修定要有戒的基础，所以他这里已经谈了戒定。那修观的话呢，就是包括了五分法身啊，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还有四圣种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修观的话，能够断除五盖六十二见爱染啊，就是断盖见爱。那如果说修这个止观到了成熟的阶段呢，他的解脱智就成熟，那解脱智成熟能够证悟到三种戒，三种戒就是灭戒、断戒还有什么，有三种戒嘛，离戒。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断戒是吗？对，第一个是在哪里啊？在232断离灭哈，断离灭，哎，三个灭啊，所以他这个见道呢，就是正道断，对不对？断戒。那修道呢，就是离戒，是不是啊？断离灭嘛，哈，断离跟灭，哎，那最后呢，才谈到转依，转依就是已经证到涅槃啊。所以在论的次第呢，它其实也是这样啊。清净善知识之后呢，它就是要修戒定慧啊，要修观，然后要保持精进，才能成熟这个解脱智。其实这个五分法身本身就是一个次第来的。那大家这个抄好了吗？好了哈。可以帮我擦这个这一半哈，这个经这边擦掉哈。那论的这个五分法身其实它也是一个次第啊。所以在这个论的地方啊，就是232哈，我们讲义的232页阿拉伯数字一啊，圣正言教呢就是圣言量。那佛陀说的圣言量呢，不外乎就是五分法身啊，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其实这个圣言量啊，佛陀的圣言量呢，就是包括了这个修止修观跟出师会的啊，都有包括在里面啊。只是他的论并没有这样配啊，论没有这样配，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配啊。那五分法身就是有五个次第啊。就是这个啊，修观这里提到的这个五分法身呢，在论里面说是圣言量。就佛陀的圣言量 最重要的就是五分法身啊。那圣言量就是五个啊，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那如果是按照论的次第来说的话，论的次第来说，这两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修，就是第二个嘛，就是修止。那慧呢，就是修观。那下面呢，这两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两个就是属于处世慧，论的处世慧啊，这两个。那在修戒定慧的过程，就是要保持精进啊，就是无间因众啊，所以它都是要有精进啊，才能成就啊。这个是第四个嘛哈，那第一个是清净善事，那个不用说了哈，所以这个是第五个。那论讲的比丘要修学这五个，那不外乎就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啊。所以佛陀教导罗侯罗的经典，在阿毗达摩呢摄四分，他把它解释为清净善事，过来呢就是修止、修观、保持清精进啊，然后再来就是得到处世慧啊，处世慧就是解脱智成熟这样。所以如果用五分法身来排这个次第也是可以，想了解吗？啊，用五分法身也可以。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补充这个五十七经啊，罗侯罗经的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进度，还有一个地方要补充的。大家看讲义236页啊，236。236页上面数下来第三行，第三行啊，这里提到说依三摩地所引发的如实智，它是什么内容呢？它说依彼形象转实，有没有？这个形象呢，我有给大家那个补充讲义，在补充讲义的161页，补充讲义161页第二段啊，第二段这边我有找了这个陈一表老师的一篇文章，他对于这个形象的解释呢解释的蛮不错的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贴出来啊，就是补充讲义161页啊，161上个礼拜发的哦，上个礼拜对不对啊，上个礼拜发的。那形象呢，在我们看一下形象这一段哈，他说他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心事，心事所现啊，一种外境相貌的影像啊，就是心心所取境作用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佛像，那我们看清楚之后呢，我们再让这个佛像显现在我们的心中，那这个就是属于形象啊。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是说一切有部的形象，他把它解释为慧心所啊，就是如果我们在观察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这个就属于形象啊。所以说一切有部有16形象，大家有听过吗？啊，16形象啊，就是这个共相观啊。那再来刮胡二呢，俱舍论啊，提到的形象呢，它是属于也是内心所呈现的所缘境啊，它也是心中所呈现的所缘境啊。 那唯识的话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哈，唯识的话他就说，如果相分是所缘，见分就是形象，所以见形象呢它包括很广，包括心心所了别领纳取相的作用，就是视受想的作用，形象包括很广。那但是我们瑜伽师地论这里啊，我觉得这里的形象也许比较着重在所缘啊，所缘啊，就是因为他讲的是一定所发的如实智啊，就是我们在观察一个所缘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形象这个所缘在我们的内心转起非常的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什么清安，我们会产生内心会很寂静啊。那所以在瑜伽师地论这一段里面呢，感觉这个形象比较像是所缘啊，啊所缘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进度。那这个礼拜我们开始从99经开始啊，第99经啊，就是236啊，我们的讲义236。大增藏是215经啊，215经。好，我们看这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有提到说，那佛陀呢是在住在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那这时候呢，富留那比丘啊，他就到世尊那个地方去，那跟世尊说，世尊说现法。啊，说灭炽然啊，说不待时，正相即此见缘自觉。这里总共有六个名词啊哈，大家可以数一下哈，现法、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缘自觉啊，总共有六个。那他就问世尊说，佛陀你说这六个名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我们看佛陀的回答啊，佛陀说，善哉富留那啊，那你能这样问，那我就为你解说。看下一行，比丘啊，佛陀先解释现见是什么意思啊，现见法啊，就是现法。那比丘眼见色，大家把眼跟色圈起来，那眼睛看到色尘，觉知色，要如实的了知它是色法，那觉知我对这个色有没有产生贪欲，那如果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假如我自己本身升起这个眼识的时候呢，有对色产生贪的话呢，那我对于自己眼识起贪这个过程要如实了知。如果我能够如实了知已经产生啊对色境呢产生欲贪的话，那这个就叫做如实知，那是名现见法。有看到吗啊，所以现见法大家把它圈起来哈。我先不解释，因为论有解释的哈，什么叫现见法哈嗯。啊哦，你说圈起来啊？哦，没有啦，那个圈起来主要就是关键字啦。哎，关键字，这经文，因为经文，我们现在你听着我讲，你不会觉得很难懂，但是改天你拿起讲义来哈，你就不知道它的关键字是什么啦。啊，所以我们读书就是你把关键字都，就是随着老师这样学习抓关键字，以后你在看书的时候把关键字全部都圈起来，以后你看那些关键字你就想到经文。哦，没关系，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那其他五个语词呢，他借着佛陀就解释了哈，什么叫做灭、炽、燃，有没有？等等，一直到大家看237页，那什么叫做缘自觉啊？佛陀其实没有一个一个的解释啊，因为全部都一样的。我们看237页第二行，那什么叫做灭、炽、燃，不待时，乃至缘自觉呢？啊，后面这五个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解释的内容跟前面一个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眼见色已，觉知色，不起色，贪觉等等。那不起色贪觉如是知啊，那这个就叫做灭炽燃等等。OK， 那讲完了，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看色是分啊。嗯，来，我们看色是分卷90哈，由八圣之道法故，及此果故，显发正法跟比那也。那能够显现法还有律的呢，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道之，一个就是道果。前面那个八圣之道法就是道之，后面那个此果就是道果啊，一个是道之，一个是道果。那瑜伽师地论就是用这两个为科啊，所以大家看下面的科哈，大写的刮胡一跟大写的刮胡二，就是道之跟道果，有没有？嗯，就是分成这两段来解释哈。就是这六个名相呢，可以分成两组，前面五个名相就是道之，第六个名相就是道果啊。好，我们来看道之的第一个啊，什么叫做前五相呢？他说前五种相，当知八圣之道法最胜无罪。这个无罪就是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的意思啊，无过失啊。八圣道是最殊胜，没有过失的，没有缺点的意思了哈。那这五个名词呢，第一个现法哈，在经文里面是现法或者是现见法。那论的解释呢，他说我们对于眼前呐 啊就是现前，在我们眼前的法呢，如果是让我们产生烦恼的啊，有烦恼升起，你要善分别。没有烦恼升起，你也要善分别，这个叫做现见啊，就是于现法烦恼有或者是烦恼无，你都能够善分别啊，这个叫现见啊，就你能够亲眼能够体会到啊，亲自能够亲身能够体会到的。嗯，好，再来刮胡二，什么叫做无炽燃啊？能令烦恼得离系，所以叫做离炽燃啊，无炽燃啊，没有炽燃啊，灭炽燃哈、啊，就得到烦恼的离系。当然，得到烦恼的离系的话，就是离系就是不再被烦恼束缚嘛哈。我们不被烦恼束缚有很多种情况的，一种就是你远离它，对不对？最怎么样？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先远离它。不一定是断除嘛，我远离它那就不会嘛。比如说我不要杀害众生，那怎么样呢？有那个讨厌的众生出现的时候，你就远离它，哎，你就不要一直看它啊。比如说你看到蟑螂哈、哦，你就不要一直看它啊，越看它你就没办法离系了啊，嗯，哎，所以不要看着它，嗯。那所以这里说能令烦恼得离系，它还是初学的阶段呐、啊，还没有那么快说就是永远离系的哈。如果到了第六个道果那边的话，就是真正的离系啦啊。好，第三什么叫做应时呢？经文叫做不待时啊，经文叫做不待时啊，就是随时啊啊，应时就是随时。他说佛法，行住坐卧一切时中皆可修习，易修习故，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比如说我们喜欢修念佛，修安波念， 啊，行住坐卧都可以的，对不对？行住坐卧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困难的，这看我们要不要用心而已嘛啊。像慈悲也是一样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的啊。那第四引导，那在经文是正向啊，经文是正向。引导是什么呢？就是导向涅槃啊，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是会让我们在学习减法，大家有听过？现在很流行这个语词哈，叫做减法哈，哎，就是我们修行啊，就是要减少烦恼的。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增加烦恼，那就错误了啊。嗯，第五个呢，那论的名词叫做唯此见啊，那经文杂含经呢，就称为即此见啊。那唯此见，这个唯的意思就是不共外道的啊，这个八字圣道呢是不共外道的，只有我们佛法有的啊。嗯，啊，所以前面五个名相呢，就是属于八字道之，八圣道之啊。那道果的话呢，就是最后一个啊，就是唯自证故啊，就是经文是原自觉嘛哈，经文是原自觉。那论的翻译是唯自证故啊。那道果，我们来看一下道果他怎么解释哈，他说远离性他心乐形象，这是第一个，大家听清楚哈。第一个缘，就是如果你证得道果的话，第一个你会远离性他心乐形象，这个就有一点像是出果，他就断什么呢？戒禁取见，他完全不会相信外道邪魔了啊。第二个呢，他的特相呢，就是远离周遍寻思。啊，就是没有意义的，他就不会再去那种我见啊、身见啊，就不会再有那种错误的寻思了。第三，远离随闻所起的见解，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远离审查啊，就随闻所起的审查。第四，第五个呢，就是远离随闻所起的忍。这个忍呢，就是认可啊，或者是确认啊，就是他不会再受这一些外在的影响了啊。那真正证的道果的人呢，他就是唯自证故啊，就是内所证啊，就不会受到这些影响。好，我们看下一页哈，238。此道果法亦有五相，当知以如设一门分别其相啊。就是除了刚刚那里所说的五相呢，那设一门分也还有另外的五相啊。这个就是证悟的必备条件。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7，注脚27哈，刮胡一批寻记这里就有解释哈。卷90这里的五相呢，他说初相就是远离性他心乐形象，有没有？第二相呢，就是远离周遍寻思。后三相就是远离随所闻的见、审查跟忍，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总共五相。那设一门分的另外的五相是哪五个呢？啊，再补充讲义。大家翻开补充讲义161页，倒数第二段，这里有一个238，有没有？那这就是解释的另外正解脱的五种相。第一个相呢，就是超越越度惑啊，这个疑惑啊，它就没有了啊，就是于智所证啊，就是自己能够证悟。第二种相呢，就是越度疑啊，它就所有的疑惑也都没有了啊，就于他所证啊。第三，非缘于他啊，就是他证悟之后呢， 他就不会随他听闻啊，就听别人的啦，不会了啊，他能够自己自作证。第四呢，就是非于所引啊，就是对于佛陀的教法啊，不为一切外道议论所引惰啊，就是不会再相信外道邪魔了啊。第五，于诸法中得无所谓啊，就是他对于别人的急难呢、啊，就不会再有这个恐怖心啊，怕被人家问倒啊。就修到正悟的人，他是不会有这五种，不会有这种过失的啊。嗯，在我们这个凡夫的阶位啊，我觉得我们佛法有很多学习的过程啊，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习经论啊，没有培养到这种理性的正见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很容易对于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啊，会有很多联想。像最近大家知道那个孟参长老往生嘛哈、啊，那网络上传得很夸张哈、啊，哎，真的。哎，太夸张了啊！就是我们如果是尊重长老、尊重这种长辈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不必把阳光也说是佛光啊，你知道吗？真的啊，你随便拿一个照相机去照那个也是有光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修行人的赞叹哈、啊，不要失去理智啊。刚刚好就好啦，哎，就我们尊敬他的，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方式表达，但是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本分，就不要再超过，超过就成为迷信了，让我们佛教成为笑话啊！就是一个修行人怎么修到会变成这样，就是他的所有的徒众都，就是那些信徒怎么会变成这样啊？那会让我们佛教会让人家。就觉得说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特别的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学佛的人，我们自己要理性一点啊。嗯，所以改天如果我往生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放佛光啊放什么啦啊，嗯，我会起来跟你说的哦。OK,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我们回过头来看注脚哈，就是236页的注脚。236页注脚24啊，注脚24。我对这六个语词啊，一向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留意的，因为这几个语词呢，以前在我刚学佛的时候啊，就是开印法师啊，就是礼拜六要来带禅修的开印法师哈、啊，他就一直跟我们讲《大智度论》有一个观念啊，他说在《大智度论》里面呢，没有什么末法时代的这个语词，其实是后来才有的，你知道吗？早期的经论没有末法时代这个语词的，没有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后来的经典会有啊？我们读了导师的印度佛教史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他们那些朝代、哦、有毁佛啊，有杀出家人，那一些年代呢产生的经典，它就很多灭法的这种观念在里面。如果早期的、哦、那些阿育王时代的那些经典都没有的，几乎都没有。不是说佛法不会灭，而是呢我们不是用那么硬性的说，诶，多少年多少年就是正法，然后多少年就是灭法啊！如果刚好我是那一个的话，我会很不甘愿，你知道吗？如果我刚好活在那个正法跟末法的中间那个年份，我会很不甘愿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分法它是非常的世间稀谈啊，有没有啊？所以《大智度论》有一个观念说佛法不待时，你们有听过吗？啊，《大智度论》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哈，他说佛法是不待时的，其实就是出自《杂含经》嘛。啊，那这个不待时就是我们这部经里面的其中一个啊，不待时就是随时啊， 只要有人闻思修佛法，佛法就能够延续下去啊。不管是大智度论、大比婆萨论，都是这样说的。以这个行法有情，他说啊，大比婆萨论说，他佛法的能不能住持哈，他决定于行法有情，就是我们实践佛法的佛弟子啊哈。那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行法有情的话，正法就久住；如果没有行法有情啊，只是表面的话，那就是佛法就会灭了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没有让佛法运用在自己的身口意上面呢，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在修行，自己也懵懵懂懂的啊，那这个就是很可惜。那在佛典上有一个这样的譬喻哈，他说就是你有修行跟没有修行，他举了一个譬喻蛮简单的。他说大家有看过这个沙，如果放到水里面去它会怎么样？沉在下面，对不对？那如果我把盐巴放到水里面会去怎么样？就看不到啦，对不对？它就融了。那学习佛法也是这样，他说如果说你能够佛法运用得当的话，就好像盐巴它放在水里面是融化掉的。如果你把佛法当成知识，当成一个工具的话，它只是如沙子在水里面，它不会融化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就要去分辨啊，自己的心态到底是哪一种。那我们看注脚24哈，注脚24，导师在这篇文章里面法治研究呢，他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就是这一段话啊。他说有讲过啦，行法有情就是实践佛法的有情啊。嗯，法是我们的皈依，有看到吗？啊，所以佛弟子应该要念法，于法正敬无疑，有没有？那法随念和这个法正敬的法，这个法随念就是有佛法身随念、六随念，你有听过吗？啊，这个法随念就是第二个啊。法随念的法啊，在杂含经卷20这一部经呢，是550经啊，大家可以写在旁边哈。卷20这个是550经啊，杂含550经啊。他说世尊现法律，世尊的法跟律啊，能够让我们呢学习之后离诸乐恼，非时通达，急于现法，源自觉悟。那玄奘大师的法蕴足论呢，针对这一句经文，他的翻译是佛正法善说，现见无乐，应时引导，静观智者内证。那导师呢就对这七个语词做详细的解释啊。那我们上面那部经文只有六个啊，那但是在卷20这里有七个啊，这个语词。第一个是善说，就佛说法是善巧，恰如其分，不会太长气，也不会太简短，这样啊，嗯，恰如其分。大家应该有听过，有一些人讲话是你听到很累的哈，嗯，不只是一直重复，然后呢，你如果不专注听，他也起烦恼，好，你不专注听，他也起烦恼。那但是你给他反驳，他也起烦恼啊。那所以要说法说话要说的恰如其分，才可以称为善说啊。第二个呢是现见啊，就是佛法它是现生能够体悟的，不必等到来生。第三无乐，就是八正道是能够让我们得到清凉安稳的。第四应时，应时就是不时啊，就是不待时，不待时的意思啊，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时候啊都可以弃入。睡觉也可以啊，行住坐卧啊，就像阿难他是睡觉的时候证悟的嘛啊，嗯。 第五，引导啊，就八正道能够引导通达真理啊。第六，静观啊，就能够随顺如实之见啊。第七，智者内证啊，就佛跟弟子们自觉自证的啊，就是我们学习的话也跟佛陀所证的一样啊。所以这个法随念的法呢，它包括了这七个意象。大家知道吗？佛随念它是可以用来修止的方法来的嘛，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开音法师教导佛随念要怎么修，你们大家还记得吗？佛随念这么安静，是不是忘记光了你们啊？佛的名号，对不对？第一个是名字，然后再来呢，它的意义就是它的功德啦，哈，意义就是功德。第三呢，就是相啦，对啦，啊，就是形象啊，形就是相，就是这三个是佛随念的窍门啊，就是你要学习佛随念，这三个一定要必备。那法随念呢，就是我们注脚这里法随念，因为佛法它是比较抽象的，对不对？佛法我们讲佛法哈，这个观念无常，这个它太抽象了。其实当初我有跟开音法师讲，我说佛随念哈，你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教了，我看我们慧日讲堂用教法随念。然后开音法师跟我讲不可以，没有学过佛随念的不可以学法随念。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法随念哈，它比较抽象，你没有一个形象培养定力，所以佛像呢，佛像它有一个很具体的所缘，让你定住我们散乱的心，所以它是培养定力的一个所缘，一个 object。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是没有办法修这个法随念的，很困难。除非你的那个善根很好啦，啊，你的定根很好才有可以。那法随念怎么修？如果是按照我们杂阿含经的话，就是那七个名相啊，你要把它背起来。七个名相，那七个名相背得起来吗？第一个是什么？善说。第二呢，现见。第三，无乐。第四呢，定时。第五，引导。第六，静观。第七，智者内证。对，你就是我们如果说比如说心经，你喜欢心经或者是持经，那你在要修法随念的时候呢，就是你把这段经文啊你就能够一词一遍之后呢，那你就自己在内心里面啊，哈，对于这个法的道理呢，你要确实的信可说它是佛善说的，恰如其分啊，不长不短，很好意念，培养定力。所以在这个我们选择的一段经文里面呢，那你就是要用这七个项目去不断的重复审查。那因为我们能够远离五盖了啊，五欲，所以修法随念它也是能够让我们去除恐怖，得到定力的一个方法来的。只是它相对佛随念来说它比较抽象啦，它比较抽象，但是它也是可以培养定力的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先把这个内容先记下来，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请开音法师教导我们法随念啊，嗯。好，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哈。今天因为待会我们要测桌子啊哈，所以我们休息十分钟啊，今天我们上到八点半。今天我们上到八点半啊，嗯。好，大家如果没有补充讲义的，到下面去拿哈，嗯。我们休息十分钟。